到点了啊，咱们今天接着学习《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上师复函部分63第5，外境来时感觉灵敏，念起即觉，但想要去掉却难，此于矛盾，果能念起即觉，还要去个什么？圆觉经云，知幻即离，离幻即觉，既然妄念起时已经绝了，妄念即化于无形，根本没有东西了，还要除个什么？如果说妄念起时虽已知道，但还在头脑里盘旋不去，那你根本未觉，还是着在相上，那就要缠锤打死这着境的妄心。你如用妄字得法，大可用之。请魏老师。
哦，这个完了，第5问。这个师兄弟他对这个觉啊，他根本就没有领会，他就顺口这么一说啊。你看他说的，外境来时感觉灵敏，还有念起境觉，咋可能呢？但想要去掉却难啊，我也不知道。哦，对，念起，他想把念去掉，以觉的同时念就应该化归于无形了，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是觉，估计是他跟着那个念头对景生心的时候，跟着那个念头转起来了，他知道那个念头起来了，但是他越去越多，还不是刚一起念发现的时候，真是能够证得心空，能够证见空寂，这个时候念起即觉，觉即空寂，他就没有了，他就化归于无形了。如果说根本就不知道，那你就是错会了觉。他这念头起来了，他想一念之念越弄越多，越弄越多，他自己觉得怎么都去不掉。所以上师说，你看持与矛盾，果真能念起即觉，还要去个什么？当下念一起马上发现了就没了，对不对？还要去个什么？圆觉经说，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啊，知道念头是幻啊，就已经离开了啊，离开念了，离幻即觉，离幻离开幻，这本身就是觉啊。既然妄念起时已经觉了，就妄念化于无形了，根本没东西了，还要除个什么呢？啊，不知道，所以说他是糊涂的啊。如果说妄念起时虽已知道，但凡在头脑里盘旋不去，就是我说呢，他念头起来了，他念念生念，他还想在念上加那什么呀，就是念念相续，相对峙，他就想把这个念头拿掉，结果他就拿不掉啊。如果说妄念起时虽已知道，但凡在头脑里盘旋不去，那就是不照觉啊，对不对？他就不知道觉，他就跟着那个念头转开了嘛。那你根本未觉，还是着在相上？对呀，这不是还是说着在相上吗？念念相续，还在那加以分别，要去掉它如何？还要分析这个念头怎么样怎么样？那就要缠锤打死这着境的妄心。是要去掉你执着这个念位时的这个执着心啊！你如用妄字得法，大可用之。就是说你要是说能够用妄字得法，那可能是一种方法吧啊。这个地方好像我觉得他也没说啊，他的师父也没有说他这个妄字是什么法，肯定是书上啊哪儿用的法吧，有一个什么可用的法啊。上师说，如果你能用这个妄字法来化这个妄念也行啊，大可用之啊。像我们一般都是念起发现了去不掉，这是常见的。上师就说，我们可以退一步说，把咒语提起来转，因为你一觉不空就是另觉也不空嘛，你不知道这个念体本空啊，它这个念它这个体本来就是空的，这个念本来就是不可得的， 所以说你发现他了，你也去不掉他。所以上师就给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可以提及咒语、佛号、断等等，或者这个妄，是吧？都可以，你用的哪个顺手啊？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嘛，让那妄念歇下啊。这个第五，我觉得它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觉是这个不好领会，它因为它不在能所里啊，支持一觉遍即归空啊。它这个就是不是对治法啊，猛然一觉念就没了啊。当然，就是说我们在做功夫的时候，这个念一令觉没了，然后紧跟着后边还是会起念，那这个是常见的。结果觉几次，哎呀，念老来自己就觉得好像是，哎呀，用出方法来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着相的那个心力啊很强啊，所以这个功夫要常常做嘛啊，就是说关照嘛啊，时常这样做嘛，久而久之，妄念才有消失之妙。就是你这个妄念啊起来了，你失得透它了，你真失得透它的时候，这个妄念就花，真的以后就不会出来了。就是你屡屡认假为真，屡屡认为它是可得的，你不知道它这个当念，它本体就是空的，你不知道，你总觉得认为它是有的，若一有，那你就不容易去掉，那是对治法啊。我们说的觉，那你要是能够明见心性啊，彻悟本来，那这样子那不一样的啊。否则的话，你屡次就是你认为那个发现的啊那个，但是还在头脑里盘旋，你认为这是觉，上师认为这说了这不是觉，这根本就是没有觉，因为你这是以你认为的那个打引号的那个觉之相在对峙你这个念头，所以它是相对斥之法，这个不好死的。我们说一令觉即空，是说这个念体本空，它本来就是空的，你发现了，哎呦，我又上当。这个时候当然我说这句话也是多余的啊，就是念起了对境生心的时候，念一起我发现没了啊，这就完事了啊。所以这个功夫你做到哪一步，就是每个人因而与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你不行的话，你就那样嘛，就提起咒语嘛啊，提起咒语一直持咒，念的咒语是主体，就是说这个念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化归于无形啊。这是上师说过的一种方法呀啊。第六，我想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看看有没有不懂。
老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你看我们经常取这个贪嗔痴这个心之后哈、啊，你已经发现了啊，但是还会在头脑里边盘旋，就是不能马上就是断。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我的这个断，不断的断，才能慢慢去掉呢。还是因为就是说没有亲证一把，所以就是说他这个觉的力，他这个就是不能马上这个还会在头脑里盘旋。
哎呀，这个盘旋就是你根本都未证，就以为是证了，明白了啊，你看见念头了，这就是觉了。上师说你这还在头脑里盘旋的根本就是未觉，你还在着相，我们说观照是从根本上下手的，他一起我们一觉不就是观照吗？他就没了啊。那你这个首先你得证到这啊，你得明白这个啊，你得证得心体，就是说你要彻悟心性，你要知道，然后这个习气除起来才能够除得掉，就是说它本来都是虚幻的嘛，你要是没到这儿的时候，你总认为它是真实的呀。我刚才说了，那你怎么除，那就不太容易了。我不是说不容易，也要对治啊，也要有办法吧。就把那个咒语啊什么提起来，就这样子，你不信你试试， 念起来了，你念念这圆觉经这几句话，你还是不理解，还是不管用。哎，念起来，我说自幻即离，念都是幻的，我就离开了，念都离开这个妄念了，离幻即觉，离开幻就是觉悟。你能吗？不能啊，就是说心还在那死死的着相啊，所以这个你不能真正的契会这个自幻即离啊，你认为它是实有吗？你怎么会认为？你还要俯开般若智慧，你才知道是它真是幻的。哎，真的就是一起觉的时候，它就是离开你了啊，就没有了。这个不是说说就，你看祖师说了，这祖师开示，这至少几十年了吧？那不都在那儿放着了？每人手中都有这个书，网上都有，有几个。就是用了这么就上师说的这个自幻即离，离幻即觉，还是不行嘛，是不是？还要首先认识本心，认识这个妄念是本空的，这个体它是空寂的，没有东西的，没有，是你着相的认假为真了，它才会有啊，才会念念相续啊，才去不掉啊。总而言之就是这样。
好的。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六，授课应该备课，但不要执着。穿衣吃饭，无取无舍，一种本怀自尽，即是大道。遇不平常处，领觉而化之。此等功夫，原不是一蹴而就的，须经千锤百炼才行。你还年轻，只要努力向这个目标奋斗，自有水到渠成之日。望你好自努力，请问老师。
哎，好，我们看这个就是对这个师兄来讲的。他前面说肯定是说上课的时候啊，或者是初次为人说法的时候啊，都会心里边咕咚咕咚啊，就是说不能自如呗。所以就是说上师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授课的时候应该备课，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就像我们修心中心吧，你咒语都不会，你手印都不会，你也坐上去了，那怎么念啊？怎么接手印啊？怎么修这个心中心法啊？就是说你还是要熟悉它嘛，烂熟于心中的时候你才能够上座从容啊。就是我们对治妄念的那个方法我们要知道了，一次一次的也是历练，最后终于知道啥叫不踩它了，你才能够逐渐逐渐的入定啊，最后能够能所上网的是一样的。但不要执着呀，但不要执着，穿衣吃饭无取无舍，一种本怀自尽即是大道。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但上师说的就是不要执着，穿衣吃饭无取无舍，一种本怀自信即是大道。那肯定是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咱现在不知道啊。就是对于外境啊，也可能是你不要执着呀，对吧？对于外境你不要执着，对于我们自己修行上，你首先你不学习祖师开示，你知道怎么用功？你自己怎么用功啊？都知道佛菩萨的本怀是什么，对不对？首先我们就是对一切之境都不要执着，就是最平常的事儿，穿衣吃饭，就是寒食穿衣，饥食吃饭，就这么平常，大道就这么平常，本无取舍，一种本怀自尽即是大道，就是无取无舍啦，你自己的内心的心计毫无踪影，就是没有东西，你想无取无舍醋意什么呀，连心都不可得，都没有啊，心都没有，毫无挂碍，它自然是一种本怀的这个自尽的大道，它自然是这样。就是说描述你心即有无嘛，就是无取无舍嘛，对吧？它就是大道，就是时时处处都像我们平常寒食穿衣饥食吃饭，就这样无取无舍，刚有分别取舍，便易私心，便易离道，离开我们这个平常之道。遇不平常处，这就是对境生心。遇不平常处，令觉而化之。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啊，结而化之。遇到不平常的事儿了，就是我们说那个贪嗔痴慢疑都起来了，这个都是初重的妄想。就是遇到这个不平常的时候，那为什么会有贪嗔痴慢疑啊？你不就是对景生心取舍了吗？不能那平常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啊，你自己又掉坑里去了，你还不赶快回头？你实在不会做这种功夫，就提起咒语嘛。所以此等功夫原不是一蹴而就的，那这就是说，你不是令觉一次，化空一次，化归于无形一次，就是永远就是这个习气就消失了，也不是那么样了。还要是自证心体而明见心性，但是我们仍有这个恶习啊。遇这个恶习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你要令觉，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如果说你都不认识本来，你咋知道啊？你就不知道，不知道咋办呢？贪嗔痴慢一来了，那就对治了。上师说了，这本来这种功夫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有这个对治，也有一令觉而化空子。这个总而言之，去经千锤百炼，就是你时时和你自己做斗争，就是你时时着相了。放下，着相的放下，着相的放下，执着的放下，就这样千锤百炼。你还年轻，只要努力向这个目标奋斗，自有水到渠成之日，自有功夫落堂心安之日，这就是水到渠成。望你好自努力，就是要这样子，直到看准了，做准了用功的方法，用功的方法知道了，我们努力的这个方向，那就这样做呀。天天做呀，就我们刚才说的，你都懒得看祖师开示，你更别说祖师说的是什么，他管的是什么呢？那能行吗？那有古籍不行吗？就是盲人骑瞎马，那不乱转吗？啊，那能行吗？那不行吧。你还是要知道坐上怎么用功，坐下怎么用功。如果这样子，然后你还有清楚的，就是一心为了解脱，就是为了出离，那你也可以放下书本上的东西，就这样去用功也可以啊啊！但是我看一般人是不肯的啊，又自己有一套想法，自己瞎用功，弄得呀上天入地的，我的天，我也不知道往哪儿绕去了，那就绕呗，那就绕来绕去绕了。就是现在你知道吧？现在你们有福报，还能看到主是开始，如果有一日都没了。这也有可能啊啊，这些东西或者没了，就是所有的明白人他万一都没了，我看怎么办？那不是更难了吗？现在说实在的，就是现在还有这个福报，说白了就是你不用功怎么都不行，你用功你还得知道路数啊，你不能瞎用，哎，也不能借助于别的法门的来代替心中心的修法，具体的用功它是不一样的，它整个的指导思想啊啥它就不一样，它这个见地啊修到什么程度怎么弄啊，你看看问答集里说的多清楚，你看别的书里边不一定符合你我们这个修法不一样，我觉得不能乱参考。我们再往下看啊，
64，功夫做到空尘死寂，讲课写文章时脑子也不好使了，这些是你将有一个飞跃进步的前奏，不要害怕，尽力同他摩擦过去，自然获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风光。请问老师。
我看功夫做到空尘死寂，那还在讲，还是这个师兄啊，还在给他讲，讲课写文章是脑子也不好使了，这些是你将有一个飞跃进步的前奏，不要害怕啊，尽力同他摩擦过去，自然获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风光。那这个地方就是说了，这个前面我们都知道了啊，功夫做到空尘死寂了嘛，他觉得脑子也不好使了，也不起念头了，不知道咋办了。那上师说不要害怕，尽量同他摩擦过去，就是你遇到困难阻碍有逼迫感的时候，还继续用功，还继续该打坐了打坐，该关照关照， 上师说你这样用功不懈，直至趋，就是意思啊，我说的意思，直至趋于平常，大道平常，自然获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风光。就是说你自然会得，而无即是有，有即是无，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自然能到这个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之绝地。但是我们有一点，就不能认为功夫做到足空守寂，这个地方就是究竟。那这个时候你还没有起用嘛，欲齿还要参究。哎，这个真空守寂的是谁啊，对不对？你平时要肯以参究，肯以起用，肯以起用的意思就是欲试练心嘛，啊，欲试练心。我想的这样子再往前，就是上师说的磨砸过去，逼迫自己，就是你现在做了成功手机这个地方，你觉得心还不是豁然开朗，那上师说了你要磨砸过去啊，这是逼迫你用功的时候，你不要停歇，不要认为成功手机这是个究竟，你不是还在用功吗？还要用着用着用着，止思定，起观思会，就是说你坐下也要立警练心，知道那有一天，那知道那个什么时候，真的到那个因缘凑合呀，凑合的凑，博这个三只手一个白，是真的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他自然是能所双亡啊。上师说一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就是真的，你体验大道，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我觉得就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嗯。是有这样的情况，坐到座上咒语也想不起来了，对吧？哎，有这种情况，正那个讲课了，哎，这个什么，突然有这个忘的这种感受嘛，就觉得脑子不灵光了。上师说，这就是一个境界，一个过程。好，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65，来信说。此次经历大有进步，超越了许多心理上的障碍，于诸事缘上自在多了。本来一切障碍俱为有心，心如空境即无挂碍，修法悟道即为空却此心，不在于得神通玄妙也。今之学道者都在求神通玄妙，而不知空心，以致走入歧途，实可悲也。心不空净，即或发神通，非但不得自在，而且多一层障碍，于学佛有损无益，是又不可不知也。好的，请魏老师。
我们看啊，就看65啊，来信说，哎，这个果真就是得益于上师的开示嘛，啊，来信说此次经历大有进步，超越了许多心理上的障碍，你住四缘自在多了。他肯定是到这个功夫做到这个，让他说的就是有些死定了这个状况嘛，啊，心里边就害了怕了嘛，起疑了。上师这么一说，磨砸过去，所以他一下子放下了，他觉得欲住四缘上自在多了。上师说他本来就是一切障碍俱为有心，本来一切障碍俱为有心，这个就是说你的障碍就是你心自到那儿了。哎呀，你认为那就会出错了，会遇到什么，就是心里有爱了，有障碍了，有执着了。心如空境，心真能空境即无挂碍，就所以你自己有时候你自己迷失的时候，迷惑的时候，只有你个外人看得比较清楚啊，知道你死在哪儿了。当然你的师父啊，明眼人嘛，告诉他知道他的弊病在哪儿，他的心里边圣洁在哪儿，告诉他吧。心如空境即无挂碍，修法悟道即为空却此心。你说有心是挂碍，那无心不是挂碍吗？无心也是啊，无心犹隔一层关呢，就是没有修治这个了不可得的时候，不可得的时候，它还是有挂碍啊。所以说上师即为空却此心，不在于神通玄妙也。哦，怎么会什么样，心梗在这儿呢？就是说 可能他有这种想法吧，我的定力越强，我的神用越强，是吧？他可能有这种想法吧，所以上师会这么告诉他。这个地方我们就说千万不要，就是上师说了嘛，不在于神通玄妙，就是说不在于有神意异于常人的那个功夫啊，神通玄妙也不一定是你能做脱离王，这就是了彻，也不是这。你这个心无一物的时候和这个做脱离王啊，它不是一回事啊。就是说了无挂碍的时候，对境不惑的时候，和这个做脱离王啊，它也不是一回事，就不能等同。即使你能做脱离王，也不能说明你这就是明心见性，它不是一回事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错会了有什么神意的能力，这个神通啊，还有什么玄妙异于常人的那些能力，你作为就是你正道的验证的标志啊，也不能这样吧。实际上这个是不相干的啊。但是我们说那个你能够做脱离王，做脱离王这个事儿不是没有啊，你的功夫至此你可以做脱，你功夫至此，但是此非真悟道。那话又说回来，那这个你做不做脱，它都不离本心呀，它都不离本心，这个不能验证是悟道的这个标志。你就是说我们以前说过那个红光法，你红光法你就修的，它只不过是你这个道体的一种妙用嘛，你不能用它来作为测证本来的一个什么标志啊。再一个就是你心境心真未空时候你也修不成功啊，你那个幻红光那红光身你也修不成啊，那就成了幻光了。也有红光之相，上师不说如小儿看彩虹吗？所以你也修不成功啊，那个不是真正的妙用，那是玄妙，神通玄妙，异于常人的玄妙。今子学道人都在求神通玄妙，而不知空心。所以有时候这个话头我就想起来，这个话头一引起来，有一个师兄点到了这个神奇玄妙之事，大家对这个话题都非常感兴趣，穷追不舍，就想把这个事儿就是多听多听点，觉得心里边觉得才好像才过瘾才痛快，就对这个东西好奇。那没法，就是说你看上师说今子学道人都在求神通玄妙，而不知空心，以致走入歧途，此可悲也。我就觉得太过悲哀了，就是把这个心思花在这上，那不知道平常心思道，太可悲了。心不空净，即或发神通，非但不得自在，而且多一层障碍。这个我们都见过的，对吧？心不空净，那我们看到我们佛家也好，道家也好，儒家也好，还有社会的那些附体啊等等啊，气功等等，是不是为其所累，为其所害？他一旦染上了，就比如说气功那个气儿，他就弄不了了，他修什么法先入为主的这个他都成障碍了。真是上师说的那个走入歧途，实乃可悲也。这就是这样啊，心不空净，即或发神通，非但不得自在，而且多一层障碍啊，还去不掉呢。这个也是挺麻烦的。欲学佛有损无疑，是又不可不知。所以告诉我们，学佛第一要自见者，你觉得好你就拿来胡用一招，那你就吃亏了，你自己也不知道。还是看看主持开示，还是搞清楚了再弄那个方法，你再用，对不对？你要搞清楚。
老师有问题。
孟
杰师兄问老师，我有个师兄他很爱看经书，一次他看经书看累了就躺下来，一躺下来就感觉身体一点点的话没了，不知多久他起了一念问你是谁，就从那种状态出来了。这是他的大概描述，问老师他这是怎么回事。
孟杰不在吗？他是修什么法的？他是怎么回事啊？ 躺下来那休息了，就是不打妄想了，谁的身体都没有，你知道不知道？嗯，你起念了，你身体比如说哪儿痛了哪儿痒啊，你才知道哦，我的身体这么难受啊，本来都是空的嘛，还用话嘛，对不对？不知多久他起了一念，问自己是谁，啥状态都没有，那个本来身体就是空的，这一点都不奇怪，哎，都没状态，你知道吧？不怎么回事，没有怎么回事，嗯，他自认为是有什么事了，没什么事。他说这是好认识的一位师兄，这是他认识的一位师兄，是吧？哎呀，那这个又不是梦结，又是他听说的，那也不一定修什么法呢。我告诉你，大家知道吧，我们身心本来就是空的，根本不是化空的。哎，他念的佛经念轻松了，他也没有起念，身体也不难受，就躺下了呗，躺下就没了呗，身体本来就是没的呀，他本来就是空的呀。啥时候一认真了，一知假象为实的时候，他不就有了吗？这个时候拿针来扎你一下，看有没有，有吧，那又不说没有了吧。就说我们的身体不化它也是空的，是我们着相认为它不空，一着相的时候它就不空了。哎，不仅这个身体，而且我告诉你，五蕴都是空的，这个山河大地等等都是空的啊。嗯，他认识了一位师兄，咱也不敢多说，但是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它本来都是空的，色身本来就是空的，不用再画一回它才空。哎，就是我们起念了它才会不空，起念认真了。嗯，那这个人家也不知道是修什么法的，我们也不能再多说了，要是修心中心的我们的师兄弟嘛，就是我刚才说那些话还算有效。嗯，
老师，那我问一下，就是我们身体的疼痒啦麻啦这些个感受，也是我们起的念吗？
不是起念吗？是你着相啊，他才会这样啊。也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就是因为着了这个地水火风四相，哎，和合而成功的嘛。啊，你还要空，它本来就是空的，那个地水火风那七大种性本来不都是空的吗？地水火风空根石，都是空的。我们说这个空啊，它不是没有，而是说你不着它的时候，它就上节课我们说到那个地方，说有一位祖师，他嘴歪眼斜的，对吧？他徒弟不是说他了吗？就是意思我太难过了，您是我们的师傅呀，嘴歪成这个样，你都是平常磕父骂主骂了呀，因果来了吧，报应来了吧，不是这么说的吗？祖师说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你也这样看我吗？你再看一巴掌不就打过来了，是跟你说他是本来空的。嗯，你不信啊，现在我们都不信。嗯，哎呀，他不是修心中心的，我们就说话对他应该是没有效力的。嗯，但我们在座的师兄弟可以参考。嗯，
是的，就是说可以有疼有痒，但是我们知道它是假的，不着它。
那他已经痛了，他就痛了呗。那佛和四线三痛了，嗯，就是头痛敲了三下嘛。不是还四线这个事儿了吗？啊，我们再说森光大师是不是呀？大家都知道，头都砍掉了，还犹如斩春风了，这是不是心没有挂碍的？告诉你，心地是可以静落落吃啥啥的，不着相的，是可以，只不过我们做不到吗？那你再说那个关公，头都被削去多久了，身子头都没了，他还来说头痛头痛呢。嗯，这怎么说呢？智者大师说你的头呢，他一想，哎，就是我没头啊，我痛什么痛，他不是马上就不痛了吗？着相嘛，着呀，着相的那个劲头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那个身心啊，它本来就是空的，哎，它确实是这样啊。嗯，就像我们的四兄弟吧，哎，上天入地，我就打比方啊，啊，就是出了重要的事儿了，大事临头了，那他的心也是截然不动的，没有那个你说那个痛苦。后来为什么有了这个恐惧？是后起的念呀、啊，是不是？是不是你起念造成的？你不着相的时候，它是没有的呀，是空的呀，对不对？这个很显然呀，我们都遇到过，咱们你都不知道，你就会意会会试试看看啊、嗯。你过去就我们多少师兄弟都说了，我最怕死人了，什么什么。你修完一千座，哎，我怎么不像以前那样子了？不是还是遇到这个事儿吗？但是你心境不同啊，不是说离相吗？直换即离吗？这不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吗？哎呀，不用怀疑，至少我们不要移这根本之，要移及根本那就坏了啊、嗯。这个事儿，我们就是现身说法都可以。谁没有遇到过几个事儿啊？你现在跟你没有修法之前比，你自己比一比，你的心是不是无形无相？我们凡是修过来的人，就可以验证佛法是不是真实不虚。所以初修的要更加精进，能够正道的勤除习气，能够站得稳的，切不可移及根本。如果说在这儿要打一鞭子回头了，那就糟糕了，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难怪是上师说我们太着相了嘛，我们不是有心就是无心，不是注意空就是注意有，我们要不就是注意有神通玄妙，要不就偏空成空守寂，这告诉你都是错路。上师不是说了吗，在这个时候要磨砸过去，要逼迫自己继续用功，不能停下来。嗯，就是要突破这个啊，要化归无形啊就行了。嗯，我们再看啊，再往下。
初一，你去河北，对诸禅者随意谈话，当说禅者说禅，当谈密者谈密，不必拘于一格。因法无定法，因人而异，我为法王，于法自在，而不为境于人所障也。心地法门是诞生王子的，先识自本心，见自本性，然后立定脚跟，勤除旧习，不为任何邪说动摇，将来一定成佛。若用法修什么神通，那是外围功勋位，任你怎么功勋高大，也只不过是封王封侯，不能为帝成佛。暂时神通未发，心里不要自屈，以为不如人家而畏畏缩缩，要堂堂正正的称性而谈，因人而异，随宜施教。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接着看啊，这个也是一个私心，他学佛这个过程啊，你看初一你去河北，对诸禅者随意谈话，当说禅者说禅，当谈密者谈密，不必拘一格。就是说你看来者之机啊，他适合禅的你对话应该契合禅者，对吧？他要适合密者你就谈密啊，没有那个高下，也没有什么根性顿渐，就是说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不必拘一格。法无定法，因而异，我为法王，欲法自在，而不为境欲人所障碍。我为法王就是说我现在是代佛宣扬佛法啊，就是法王，就要开启般若智慧，就应该自居为法王这个位置上。你正在说法的时候，只以法为尊啊，你不能说你还考虑别的。有的师兄说，哎呀，我考虑这个效果，是不是我考虑人家能接受，那你要有这些心结在里头，在你心里边你就谈吐受爱了啊， 那自私不能对己啊，说我为法王说法说只是说法啊，法王尊嘛啊，依法自在而不为境与人所障碍。管他是什么人呢、啊、管他是什么样的境、啊、对吧，心地法门是诞生王子的啊，我们说的就是心地法啊，这个先识之本心，见之本性，然后立定脚跟，勤出就息，不为任何邪说动摇，将来一定成佛。这就告诉我们元音老人三代祖师所有的这个言教，他从来不离心说法，所以你会其中的某一两句，你会得了一段，你其他的应该都应刃而通啊，他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这个不用怀疑啊。若用法修什么神通，那是外围功勋位，任你怎么功勋高大，我们就说这个功勋。比如说我们修行人就是指你修行到什么果位，对吧？修到什么阶段啊？啊，你功夫用的再高，你就到什么果位，这个果位都是不可得的，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遇任何境界，任何阶段，任何功夫高深，任何有什么神妙之处，哎，我们都应该四位平常啊，有就是无嘛。也就是说我们未达圆融无碍之地，未达了彻之地，哎，你都应该四位平常，就有什么就什么嘛啊，我们不四位什么神奇功夫高妙，什么直见无上，这些东西通通扫掉。如果说我们四功夫是刚才我说的那些神用等等，就是那个神通啊，玄妙啊，能有什么花样是吧，你也是未达圆融无碍之地，未达了彻之地。你这个时候如果是重视了某个阶段的什么什么境况，那就是偏重于功勋之理了，你偏到这个功勋位上，你没法再上了，因为你只做到这儿，那也不是我们说的大乘思想，也不是这个啊。任你怎么功勋高大，也只不过是封王封侯，不能为帝，就是说不能最终成佛啊。暂时神通未发，心里不要自欺，以为不如人家而畏畏缩缩，是咋会有这种心理呢？本来这个神通，我们说神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通通就是无所不能，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就是说我们的灵智之性，这样结你就不会，哎呀，你还要怎么样异于常人吗？不是吧？我们还是说要始终立足于气入思想啊。你要堂堂正正地乘兴而谈，这才是根本，千万不要就是你没有看中这个乘兴而谈的这个平常事，因人而异，要随意思教啊，你说法应该站到这个法王位上来宣说这个实相之法，这才行
啊。有问题老师我给你念一下啊。老师晚上好，中秋节快乐，有个问题想请教老师，我们平常说的打了几百坐应该可以见性了，这个见性和打开本来同底脱落的彻见本来应该还是不同的吧？如果真的是同
底脱落，同啊，没有这么不同，只要说见性都是说的一回事，就是正见，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啊。
他接着又问，如果真的同底脱落，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这种境界不可能不体认呐。
你好啊好啊，这个意义师兄，你现在体认了吗？别等，就现在能不能啊。好，我们再接着往最后一问说。嗯，
真到了虚空粉碎的境界时，对照心经的经文一下就能体悟，哦，如是如是。
哪儿用啊？那时候容不得你言语，跟你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容不得你这样啊。还用经文，还用佛说，还要立一佛字，还要立个见性，通通没有，你自己肯定是没道断，是书上读来的啊。着实了吧？你现在修到什么程度了啊？这个是书本上的，说即不是。你看书上说的，我们大家能看明白，我也能看明白。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就不是了啊。佛之一字也不喜闻的，那个老和尚都批驳过这种，就是你还用对照一下，不对照，你那个心就是佛心了，
我的意思是，脱落时的境界和心经的经文是一样的。
我不跟你说这，你最好没意思。你现在不都是想的吗？测度吗？比量吗？你没意思，你到没意思的时候再说，我们再继续聊。
他说不是想。
我刚才问你了，你现在是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现前呀？灵知现在，一开始我答第二次的时候就已经问你了这个事儿，没有答呀，你没有答，你没有答，我就认为你想见性想的有点疯，你再斟酌斟酌，觉知。觉知啥呀？
他可能跟前面联系说不是想是觉知，可能是这个意思。
什么觉知啊？哪容得你说的前面这一大串啊？我问你了你也没答呀，对不对？根本就不用费劲。你现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吗？现在这不好答吗？不用管他了，不用管他，我都不知道他打多少坐了，他的情况他都没介绍啊。再一个我问他三遍了，这样问他都没有说话。
好的，那个义师兄，可以把您修法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有问题您可以接着打，我们呢那个接着往下学啊。66，为人师表确实不易，既要任劳任怨，又需受各方面的排挤嫉妒，但这是好事，不这样怎么能把自己的习气磨练光？所以在度众生的过程中才能了尘沙惑，不是静坐不动能够办到的。经云，依于众生方能成佛，良由已也。你不要灰心，古人闻过则喜，可改进也。对各方来言，仔细分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则德日进，道日增矣。
别把觉知作为了了分明的灵知一念不生，有个觉知心，那也不是，我们看66啊，再一会儿再说他啊。为人师表确实不易，既要任劳任怨，又需受各方面的排挤嫉妒，但这是好事，不这样怎么能把自己的习气磨光呢？这就是说，还是说这个师兄弟，因为我们每个师兄，我们这个学佛的或者是我们修心中心的都是秉承大愿来着践行佛法啊，所以必定会有这个就是能够立一切心境啊，就是历练，也就是正好在这个跟众生滚的过程中把自己的习气磨光啊，所以在度众生过程中才能了了尘沙惑，了不尘沙惑。那你想，我们首先我们要测证真心啊，然后净除习气，能够对境不生心，再往后真入无为，无为之地起 度众生之妙用，这个样子才能了得尘沙祸，所以要跟众生一起滚嘛，正是众生度了你，不是你才去度众生，不是众生你的尘沙祸怎么了得，是吧？不是静坐不动就能办得到的。经云，意欲众生方能成佛，良有一也。对对对，说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众生你怎么能成佛呢？你怎么能成佛呢？正是众生啊，别说你度众生，众生还度你呢，对吧？良有一啊，那正是众生度了你，磨了你的习气，你不要灰心。古人闻过则喜，听到别人说自己的过错，或者自己发现自己的过错，这是未可喜之事，因为你可以进进了啊，进进就是进一步升进，就是你能够知道你的过在哪了啊，你这一下你应该大喜过望，可以改进了嘛。对各方来言，仔细分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则得日进，道日增益。就是说不着相嘛，还是说这个事嘛。
这一段好像是师兄们也没什么问题，
应该没啥问题了，都知道，好像我们的师兄弟都知道，但是肯定是在做的过程中，做事的过程中肯定会受，你看上次说了吧，受各方排挤嫉妒，就是你不能说让所有来，就是和你合作的人，来见人和应激的人，这个人呢，你不能说他和你所有的思想啊、境界啊等等都合拍都一样，那咋可能呢？对，各自有自己的分别。再一个就是说，你都是悟道之人，也有无为而有差别，你都是做了无为之事，也有差别，这个地方所以你别那个，就是你心里边有一那个什么，有一就是圆满嘛什么，那都不可能的啊。这个事儿你就知道，一边坐着一边历练着，一边磨着，一边能够不为其所那什么呀，就是不被这个事儿做了去，你不能被这个事儿转了去啊。
老师，他意义师兄他又打了一个线，
他原来说是觉知，我说觉知不可得。
不，老师，您刚才不是问他说你现在你的真心你现在现不现钱？他
我说了，他说觉知啊，他说觉知，然后他又说了个线，我再跟你说，把这个线忘了吧。即使你认为有所见，或者正在现，把这个通通的忘掉。
好的，那个意义师兄，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跟老师交流，继续打字。那老师，咱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咱们先学完了。
我看有没有说没说到的，你不要灰心，古人闻过则喜，可改进，对各方来言仔细分析，这就是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你在应激做事的时候，应缘起用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对各方来言仔细分析，这就是他当老师嘛，他这是一个老师，也是可能是传心中心的吧，传法老师，你要对各方来言，你不能一听就是那啥，你要了解清楚，把那情况了解清楚，仔细分析，如果是我们做的不恰当，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正好，就是闻过，肯定有人说到不合适的事儿呢，你这样做不合适了，怎么怎么的，是吧？都有这样的事儿，对吧？ 身边有这样的，特别是一起精进的，就是一起进进的那些师兄，就是同门师兄啊，就一块儿学法的。你想想，你出师为人，你想想，你在这儿有这种那什么啊？那别人是心里边是，不管怎么样，他可能就会，我就觉得他对镜的时候，他可能会也心里边有个七七八八，有个上下，你很可能就会说哪个地方不合适啊？你看他那样，觉得这样的人还能传法，但如何说经常会啊？那上师说了，你就是这，你就不干了啊？你不能这样吧，对吧？这是我想的，我说的啊，就是听到这样的话，你应该欢喜，嗯，所以你就因为这你就不干了？那你说那菩萨，那他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他咋度的啊？他这个就应该是，应则寂寥，应完寂寥啊，这事儿啊，就说，然后上师还说了，对于具体的事儿来说，你听了各方来言，你要仔细的，你要大细仔细着啊。有了，你说的对就改嘛，没有，就是应该闻过自新。哎，我的抵抗力又强啊，我对我没有那什么啊，在这个地方没有动心，对吧？那你这样子才可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呐、啊，日日才能干净皎洁，才能这样啊。功夫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练出来的啊，不是这些众生，你的心起起伏伏的就能如如啦，就能如不动啦，还是你应该感谢他们啊。好，上师说的就是这个，为人自私你也别接了，你这本来为人自私就是为人服务啊，那这么说吧，我们大家都是为道场啊，或者是哪怕是一点小事，对吧？有一丝的小善也不放过，那不就是为大家吗？
67，梅雨季节，上海气温还算风凉，一周后出梅，即将热浪侵袭，而气温高涨矣。唯作功夫人须臾，冷热寒暑顺逆境界中锻炼，不为所扰，方于生死案头得大自在。好的，请魏老师。
这是上师说他自己的啊。哎，我现在处于梅雨季节，上海气温，在这个梅雨季节，上海气温还算风凉，还算合适。一周后出梅，即将热浪侵袭而气温高涨。哎，那唯有做功夫的人，须遇冷热寒暑顺逆境界中锻炼，不为所扰，方欲生死案头得大自在。哎，冷热寒暑就是顺逆之境，也是平常事啊，也是平常事。冷就冷嘛，热就热嘛，啊，寒就寒嘛，暑就暑嘛，顺逆之中我都这样，思维平常，不为所扰，方欲生死案头得大自在。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历练出来的脚下有劲啊，到死的那天，到那个咽气，就是腊月三十的时候，生死案头得大自在。再一个就是说，不到腊月三十，于一切境界中，不起这个相对，就不起这个生死之念，不起执着之想啊，也就是这么长时间的啊，恒久的锻炼，才能于时时处处啊，或者说就是于我们腊月三十之时，才能得大自在，就这样子，没有了，67，我们今天正好讲完了，
让刘老师给讲讲呗，刘老师。
都已经讲完了，这没什么呀，就是顺逆海暑的境界，就不为境界所扰嘛，就是我们说的观照，外不随境迁，就说的这个境，一切境都是这些啊。 冷热寒暑顺逆等等等等这些境界，这都是境外境，不随外境所转嘛。我们说的观照就是这个意思。这有什么要说的吗？有一个公案就和这个听起来就很像呀，他就说寒的时候怎么办呀，冷的时候怎么办呀，他那师傅就告诉他，那你就到不寒不冷的地方去嘛。然后他那个弟子又问，如何是不寒不冷的地方呀？那个师傅就说，寒是寒煞舍利，热是热煞舍利，就是冷的时候冷死你，热的时候热死你。这就是和这个老人说的是一样。
什么
防护
呢？哎，我们今天对对，意思就是这样子。
意义师兄说，我现在修心中心千座第十六座，在十三四年前，那时我还只是读读地藏经，有一次预言参加当地寺院的三世信念的法会，从下午一点到晚上八点半要一直诵经。在第二天快诵到晚上七点多钟时，突然就一下出现虚空粉碎的现象。
这个意义师兄啊，久已过去了，回忆这干啥呀，谁都有过。我跟你说，就是没有学佛的人他也可能会遇到这种现象。这种情况，当时因为这个灵芝虽然现前，念头在灵芝中仍然可来去，后来我妄想打得特别狠，你看看咋样。过去的事儿就忘了吧，过去的事儿忘了吧。我跟你说，我说了多少次，我就说你现在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状况。你都不吭嘛，一听就不对嘛。你过去的就过去了，还回忆它干什么，那有什么用啊，那没有用。你现在好好的修你这个千座就行了，你不是十六座吗，继续打完千座。
他老师他刚才回了，您刚才不是问他，您现在这个灵，你现在那个这个现不现前，他说现。
哎呀，你听他说的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你认为的现，我告诉你，你忘了他。继续打完你的签座啊，这个就说过了。他是想住在他那个现前，那个他认为有个东西现前，他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就不是了。
他这不后来又说了，老师刚才问我灵芝在不在，那个虚空粉碎的空境肯定不在了。
他现在终于回头了，
谢谢老师，
终于回头了，要不是他一直抱着这个那个。抱着你认为的那个灵芝一直不那啥，不肯放啊。
好
啊，
能放下
好啊，打满千座。我看啊，他说他懂了，现在他懂了，我不是想住在这个境，你看管个什么境不境呢，这个事儿就是说整个你刚才说了的，从前头一直说到现在，所有的通通忘掉。我看到你说的最后的一句话，打满千座啊，接着好好打满千座。那个他说能不能以后讲一下的乙亥，当然可以了，乙亥当然很好很好，特别好。他就是也算是我们这个用功的一个整个的过程，从认识佛法认识佛教开始，一直到怎么用功，一直到最后修行这个过程啊，一直到最后了手怎么，他都有，他那个里边讲的就是特别实用，我觉得。正题启用百折，是大家都觉得很好。
都挺好的，咱们那个一本一本的学。 师兄们不要着急。
嗯，好啊。
咱们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题已经圆满结束了啊！谢谢魏老师，谢谢刘老师，感恩
各位师兄。
以前听说那个齐老师看那个列论，有150多遍是吗？
我不知道。
反正看了很多遍。
啊，对对对，因为你一开始看你不能通达嘛，你不能那个。你所有的祖师说的细节哪个地方你都方便呀，究竟你都能看明白，我都觉得反正是得多看。你就是妄想执着私奉的时候你看也看不明白，怎么看都不明白，跟你那个思维它是根本就不相干的，不合拍的。嗯，那它肯定是要不是人家在那个究竟义上或者方便启用上都应该能够通达才行。我们师兄弟哎呀没有见过，我没有报账，你也没下的功夫呀，对不对？你也没有那样用功啊。嗯，
是这个祖师问题就是看看经过应该打坐再看和没打坐以前看他理解，有一种看不懂开始的时候，因为一段时间打坐以后再看看就明白了。
以自己的妄想执着心来测度祖师的心境，这咋可能呢？
是
本来我们这一代人的根性就是这样，还懈怠，还不肯努力，还走偏锋，还想多绕一个圈子，那还想能够速达。这都是真是感觉到很矛盾。嗯，
就是讲效率，就是想现代人普遍的经历就是什么，很短时间都跟这高效率一样，这个学佛也像高效率，这种心理。嗯，
对呀、啊，高效率可以说不一秒钟就能到，你能从底放下就是。
那跟那个看了祖师真的那么彻底放下，就跟这个六祖一样，那也很可能高效率。可是就是说心里放不下，想的高效率是那跟这个不相应的事。
就是用妄想心来说那个祖师，那咋可能呢？甚至根本都不看祖师开示。我在群里看到老师不愿意学习祖师开示，愿意自己学点什么他们认为有意思的。你这一阵怎么办呀？那也没办法。嗯，
是啊，这个还有的这个师兄吧，喜欢他把的别的这个书啊看来和祖师这个文理所说的说验证对证，哎，说来说这个也假的，有这样的学生，那这个师兄啊也挺用功学习，也是老是看书。但是咱书不一样，对吧？咱心里这个意图不一样，跟用别的书去印证心中心法这种，确实有点不合适的是。用功夫用了也白用，也是。
有问题哈、啊。
刚才听齐老师讲，我们自己入波浪，佛性入水，那么成佛后我们自己就消失了，大家无二无别的，非一非一了。他可能听齐老师这个音频了。
嗯，啊，就是最近有一次有师兄弟问了一个问题，你都没有从前头看，把那个问题也拿出来，然后把齐老师的答话也拿出来，嗯，哪有啥问题？他没人家
没问题，啊，先这么说了说。
对呀、啊。
魏老师，可能马师兄想让您把这几句话再给解释一下。他说这几句话没听懂。
没听懂可以先放过，以后再懂。那徐老师他回答的问题不是对你来说的。对啊，这话说起来就很长了，这个那天上午讨论一上午，最后我估计还是不懂。为什么呢？你没有实证到，你没有承担得起，你来揣度这是什么意思？你揣度不了的啊！你修法多长时间了，我就不知道。 哦，对，他说的不错，你都不知道这是针对什么说的，你光说这几话那不行吧。嗯，你应该知道这个是对什么人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来说呢，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哎，你都不知道他说的是啥，他前头问题是啥你还不知道，那咋可能那什么弄得明白了？先把那个师兄的问题看看是不是你的问题，不一定的啊。把那个问题弄清楚了，然后再看齐老师大话是针对那个人，一个是那个人的心态，一个是就是说那个人问问题当时的心态，说话是应该这样子，对机来说的啊。你现在修行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流啊。百座内，他是百座内，嗯，好啊。
嗯，马师兄他听明白了，他说谢谢老师。